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射雕三部曲》，第一部《射雕英雄传》，第二部《神雕侠侣》，第三部《倚天屠龙记》。三部作品出现了三位主人公：郭靖、杨过、张无忌。三个人性格不同，际遇不同，对江湖的贡献却是一致的，即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八个字可谓是贯穿三部曲的最高价值准绳了。今日轻阅读，串联《射雕》《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射雕三部曲》，诠释历史客观规律的演变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我是周薇，和各位一起翻开金庸作品。郭靖城朴质实，杨过深情狂放，张无忌的个性却比较复杂。郭靖守于礼，杨过重于情，张无忌则看重一个义字。三位主人公当中，杨过绝对是主动型的，凡事有自己的一套，不容易受别人影响。郭靖在大节上能够把持得住，小事情上则需要黄蓉来推一把。张无忌因为性格优柔寡断，所以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受到环境的束缚。《射雕三部曲》可谓是金书佳作，作者塑造了郭靖这一艺术形象来诠释他从小被蒙古人养大的汉人傻小子，通过奇遇和个人努力成为一代武学大师，曾经为蒙古的霸业立下了不世功勋。然而当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蒙古南下攻宋时，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父母之邦，选择了为南宋奉献自己的一切，身死襄阳，家国情怀义不容辞。可以说金庸将郭靖塑造成了正面价值观的典型，足见金庸对他的喜爱。郭靖的武功可能并不是三部曲最强，但郭靖的格局已不能用武功高低来衡量。他和萧峰并为金书当中两大悲情英雄，人们对悲情英雄总是慷慨的。我的记忆是在高中时候万人空巷去看《射雕英雄传》翁美玲和黄日华那一版本的电视剧，郭靖和黄蓉的爱情就是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最理想的爱情的模样。在《射雕英雄传》的末尾，郭靖与成吉思汗的对话是在那个年纪当中的我听到的有关人生价值、有关人与家国关系的哲学思辨。二人纵马而行，驰出十余里，猛听的头顶雕立数声，抬起头来，只见那对白雕在半空中盘旋翱翔。成吉思汗取下铁胎化弓，扣上长剑，对着雌雕射去。岂知那雌雕侧过身子，左翼横扫，竟将长剑拍落。成吉思汗神色黯然，将弓箭抛在地上，说道：“数十年来，今日第一次射雕不中，想来确实死期到了。强如成吉思汗，也避不过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以成吉思汗年迈力衰、射雕不中为切入点，铁木真与郭靖二人展开了关于国家、关于人生价值的讨论。成吉思汗勒马四顾，呼道：‘靖儿，我所见大国历代莫可与比，自国土中心达于诸方极边之地，东南西北乘马奔驰，皆有一年行程。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然而郭靖的回答却出乎成吉思汗意料：‘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我只想问你一句，人死之后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成吉思汗一怔，马鞭打了个圈，回答道：‘那也不过这般大小。’郭靖道：‘ 是呀，那你杀那么多人，流了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的人多未必是英雄。郭靖以孤儿寡妇的眼泪，以人民遭受战争之苦的角度，指出了成吉思汗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罪。郭靖对英雄的定义使全书主旨升华，他又肯定了成吉思汗的历史功绩。他说，好事自然是有，而且很大，你叫蒙古人不可自相残杀，大伙的日子就会过得都好了，万国百姓有太平日子好过，大家就不在你打我，我打你，日子过得太平，人人心里是很感激你的。梁启超说过，天下为庸人，无咎无欲。成吉思汗大业的背后是累累白骨，成吉思汗大业的身前是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是历史进程的演进，过在当代，历在千秋。郭靖有关英雄的定义引起了成吉思汗最后的思考，我一生纵横天下，灭国无数，依你说竟然算不得英雄。当晚成吉思汗崩于金帐之中，临死之际口里喃喃念着，英雄，英雄，英雄二字所凝练的正是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最高境界，为人民造福。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我们再来看《神雕侠侣》当中的杨过，金庸为杨过设置了悲惨坎坷的身世，品行不端、认贼作父的父亲杨康，有苦难言的母亲穆念慈，举目无亲、年幼失教的杨过。作为小说主角，杨过的开局并不好，他是在已经成名的郭靖、精神失常的欧阳锋、浪迹形骸的洪七公，以致成为终身伴侣的小龙女，因爱成恨的郭芙、痴情的郭襄等人的影响下，终成一代神雕大侠。他的家国情怀是在半生飘零中一步一步形成的，他的坚毅狂放是在大海怒涛中练就的，他的专情浪漫是在16年的苦苦等待中打磨的，他的挚爱也是他的师父，他的爱情是冲破礼教大防的敢爱敢恨，他驳杂的武功是他一生坎坷的印记徽章，他的爱人是身于名门正宗的弟子，他的右臂阴晴残缺，仿佛金庸在告诉读者，人生总没有十全十美，与小龙女20多年的爱情长跑，16年的绝望与希望，让杨过在黯然销魂中独创武功，襄阳城下飞石击毙蒙哥，留下的是武林传说，营救郭襄，给郭襄留下的是一辈子的情伤，也埋葬了张君宝的爱恋。在《倚天屠龙记》里，黄衣女子有一句，终南山下活死人墓，神雕侠侣绝迹江湖，将整个射雕三部曲的故事连到一起，引发读者无限的遐想。如果说郭靖带给我们的是家国情怀，那么杨过似乎奠定了一种浪漫主义的基调。而张无忌呢，他的对手是少敏郡主，平局赢了爱情，输了事业。翻开神雕侠侣第39回，大战襄阳，郭靖和杨过携手入城，但听得军民夹道欢呼，声若轰雷。杨过忽然想起，20多年之前，郭伯伯也是这般携着我的手，送我上终南山重阳宫去投师学艺，他对我一片至诚，从没半分差异。可是我狂妄胡闹，叛师反教，闯下了多大的祸事！倘若我终于误入歧路，哪有今天和他携手入城的一日？想到此处，不由得暗自心惊。杨过36岁的时候，才勉强达到郭靖20岁的境界。
人海之中找到了你， 情意，从甘心中就找到了美，找到了自我，所以
人生匆匆，心里有爱，一世有了意义。万水千山，此生有人相携又相依。
这里是轻阅读，今天我们翻开的是《射雕三部曲》。刚才我们聊到了郭靖和杨过，接下来我们看看张无忌。张无忌在成为抗元联盟盟主之前，是个医术高明、宅心仁厚的大好青年，对谁都好，除了情敌宋青书之外，没有不喜欢他的。然而，成为抗元联盟盟主之后，他仍然是这副宅心仁厚的好脾气，结果被赵敏所成。先是破坏了明教、武当派、峨眉派的政治联姻，后又搞得明教内部四分五裂，最终落得个年纪轻轻就去蒙古当大夫的黯然结局。幸好有朱元璋给他擦屁股，不然中原汉人还要继续忍受蒙古人的凌辱和杀戮。张无忌的宅心仁厚是出了名的，对谁都好，即使是害过他的人，他也不忍心下毒手。朱九真父女骗他那么惨，他也没有片刻想过报仇。玄冥二老害得他七死八活，他都不忍心下毒手，只让他们师兄弟两人互殴了事。光明顶上阻止明教跟六大派的互殴，是因为宅心仁厚，不忍心看大家自相残杀。万安寺高塔之下救了六大派的性命，也是宅心仁厚，不忍心看大火被活活烧死。这两件事，第一件让他成了明教教主，第二件让他成了抗元联盟的盟主。然而这份宅心仁厚在遇到赵敏之后就成了被对手所成的软肋。赵敏为什么能用七重七花糕冒充黑玉断续糕来做局，引诱张无忌上钩？因为张无忌做梦也没想到世上居然会有拿部下的性命来做局的心狠手辣之人，而正是这个局使得张无忌不得已答应了赵敏三件事，被他搞得束手束脚。这里要对赵敏的身份做一个说明，元朝的蒙古人可不是如今的蒙古族，如今的蒙古族是我们能歌善舞的同胞，元朝的蒙古人却是杀戮无度的死敌。如果换成为爱痴狂的杨过，杨过被小龙女纠缠的原因还是少年时期的洗脑，那么赵敏没有这个洗脑过程，光凭我爱你，我愿意为你而死的表演根本打动不了杨过。那么对于张无忌的性格， 金庸是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这样写道，这三部书的男主角性格完全不同，张无忌的个性比较复杂，也比较软弱，他较少英雄气概，虽然宽宏大度，慷慨仁侠，但不免也有缺点，或许和我们普通人更加相似一些。杨过是绝对主动型的，那么郭靖是大侠型的。张无忌的一生就是没办法，他无法解脱束缚。张无忌一生只重视别人的好处，宽恕别人的缺点，像张无忌这样的人，任他武功再高，终究是不能做政治上的大领袖。当然，他自己根本不想做，就算勉强做了，最终也必定会失败。今天的轻阅读，我们一起分析了《射雕三部曲》当中三位男主人公的性格，郭靖、杨过、张无忌，是不是能够换回你曾经少年时或者青年时读金庸小说当中的很多回忆呢？
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四年前的今天，武侠小说大家金庸逝世，但他笔下刀光剑影的江湖世界却从未真正远离我们。今天让我们沉浸式走进金庸，假如你穿越到金庸的江湖世界里，你最想成为他笔下的哪个角色呢？一号选手，有人评价他是金庸笔下的第一大侠，他武功盖世，刚毅豪迈，情深意重，对朋友可以说是两肋插刀，但是容易冲动，尤其受了冤枉之后非常容易被激怒，这个人就是乔峰。
一片喧哗叫嚷之中，忽听得山下一个雄壮的声音说道，谁说星宿派武功胜过了丐帮的降龙十八掌？这声音也不如何响亮，但清清楚楚地传入了众人耳中，众人一愕之间都住了口。
二号选手智商极高，典型的学霸，他的人生理念，人间自有真情在，相信世界充满爱，他痛恨打打杀杀，希望以德服人，以所学的知识化解天下的仇怨。金庸写他向来痴，从此醉，这个人是段誉。
段誉道，十多年来我学的都是儒家的仁人之心，推己及人，佛家的戒杀戒嗔，慈悲为怀，忽然爹爹教我练武，学打人杀人的法子，我自然觉得不对头。
三号选手豁达开朗，率性潇洒，不畏强横，但是有时候啊显得太过于心无城府，不知轻重缓急，人生最大爱好就是喝酒，受了重伤后起来第一句话不是治伤，而是要酒喝。这个人是令狐冲。
令狐冲道，酒酒，给我酒。陆大友虽带了酒来，却不敢给他，倒了一碗清水送到他口边。令狐冲坐起身来，将一大碗水喝干了，叫道，好酒好酒啊。
四号选手武学奇才，悟性高的人都要学好多年才能学会的功夫，他一下午就练成了。他虽有豪气干云的气概，却也有优柔寡断的软弱，他就像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这个人是张无忌。
庄子的原意在阐明，生未必乐，死未必苦，生死其实没什么分别，一个人活着不过是做大梦，死了那是醒大觉，说不定死了之后会觉得从前活着的时候多蠢，为什么不早点死了。
五号选手性格耿直不屈，待人宽容友善，为国忠肝义胆，不过武学资质实在太差，被自己的师父形容比猪还蠢，但他倔强不服输，虽然笨但是肯努力，而且越努力越幸运，终成一代大侠。这个人是郭靖。
郭靖又道：“我辈练功学武，所谓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读完多部金庸作品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笔下从来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角色，即使是叱咤风云的大侠客，也会有自己的性格缺陷，但正因为如此，才让一个个性格丰满且立体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再强大的人都有自己的弱点，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所以啊，无需焦虑，过好自己的人生，就会活出自己的精彩。在不断重读金庸的过程当中，似乎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在小说里找到自己的原型。他的心里是浩瀚江湖，笔下是芸芸众生。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大家好，我是《芈月传》作者蒋胜男，这次写我的新书《烟云台》来和大家共同交流。写作其实是我读书的荣誉，而读书是我写作的提升。我的写作其实是从我的读书开始，当我看到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东西，特别想写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作。当我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我需要从书中汲取灵感，汲取养分的时候，我就会去读书。事实上，读书和写作是息息相关，一体两面，不可分缺的事情。愿轻阅读所有的读者能够跟我一样，从书本中得到快乐，得到思考，得到自由，得到共鸣。